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继续讲文殊师利问疾品第五啊。那么文殊师利菩萨呢，带着等于是佛的弟子啊，那么人天一起来到了维摩诘居士所住的地方。维摩诘呢，第一件事情的处置是空，把家里的东西通通都搬光光了，只剩下一张床，你躺在那里，你应该很清楚，其实人生到了这个时候，你真正要做的是临终关怀的事情。其实这一段里头，我们谈人生最终的时候所需要慰愈的，就是临终关怀。所需要做的调伏其心，其实也是临终关怀，是对于一位到了有重病躺在床上啊，这个时候所做的一些启发的工作。我们似乎很少重视哈临终关怀的事情，但是我们今天更应该去重视临终关怀的事情。我们可以从临终关怀那里学到了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对人生的一种显发。但是呢，我们当然也不能够把临终关怀的话当作我们人生全部的话来奉行，你了解我的意思吗？这应该很简单的这么说，我们要小孩子出生下来的时候，我们是在医院来接生的，我们不会送到殡仪馆来接生吧？好，我们人要往生，要亡故的时候，以后这个躯体要处理的时候，我们这个葬仪是到殡仪馆去办的吧？但我想，我们不是到我们大饭店里头去吃一餐吧，到大饭店里头去办吧，不是。那么这里所谈的是有疾菩萨如何调伏其心的问题，是真正对于一个有疾病面对人生，他需要做一次很好的一次启发，面对这死亡问题，面对人生的最大课题的时候所做的启发。这个地方所讲的可不是告诉你平常待人接物就要这么做，也不是告诉你教育小孩也是这么教，不是的。你要所有的教化，佛有这么多的法，这个法它本来没有自信，无自信，没有自信，所以你不能够说这里在这里讲的法用到别的地方去。我们讲孝顺子女孝顺父母的话，并不见得是适合于我们在作为一种这个企业经营上能够适用。所以法是各个不相知的，你要知道经典上讲得很清楚的，所以我们清楚他是在讲我们有疾菩萨如何，我们如何来慰愈这个有疾菩萨。然后今天要谈的是有疾菩萨如何调伏其心，这个工作郑老师是很有经验的，我看过好多有疾菩萨啊，要往生的人啊，我去看过他啊，跟他谈话，那么这个知道他们当时心情的状况。可是呢，我有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就是说当一个人面临的人生，一个学佛不是一不努力学佛，刚开始只是善心的学佛，就是偶尔学一学点缀点缀，说我也有在学佛啊，青青菜菜这样子的，他没有下过功夫的，到了人啊真正要用得着他的时候，也就是躺在床上什么东西都搬空了的时候，你看看他还能够真正有所显发吗？ 我看就不那么容易了。通常在那种情况，很多人都起很大的退心，他要去攀援很多事情，他的心非常的复杂。但是我们看到他调伏其心的方法，原来是这么大一篇说文殊师利，有极菩萨应如是调伏其心。那怎么样调伏其心呢？我们上个星期简略的提了一下，我们今天呢，这个部分是我们今天要谈的重点，有极菩萨怎么样调伏其心啊？那么有极菩萨要调伏他自己的自身的痴爱，有极菩萨要调伏自己自心的痴爱，有极菩萨要调整自他之间的痴爱，有极菩萨呢必须超越于有跟无，能够真正看到中观是什么。所以有四个法门来调整自己的心。过去在我的经验里，这个人啊要往生呢，啊面临的往生的问题的，我们去跟他谈的时候啊，当然第一步就是接受他的倾诉，听了很多他的抱怨，听了他很多绝望的事情。可是你要从一个绝望那个地方回来，你要跟他说，是先生或者是老太太，我们的人生最后这个躯体终究是要坏的，这句话讲出去的时候，有几个人能听得懂呢？听不懂。正因为他听不懂，所以你会碰到这样子的经验，他把眼睛张开，立得要够健康哦。你现在还健康呢，你当然啊、哦、会讲这种话，他以为我们在训斥他，这里面就产生了一种对立。这个时候你启发不了他。其实今天我们大家共同在这里能够听闻法音，我们自己就要注意，有极菩萨正是你自己，只是有一天你要碰到，不是现在，现在还用不着他，但你今天你学了，有一天你会自己对自己说法，你会觉得佛会为你说法，你自己要清楚，那个时候你会感觉得很清楚。他第一件事情调伏自身的痴爱，我们真正的问题是痴爱所产生的。大佛顶所楞严经里头这么讲说，若爱见处思菩提路，这句话其实这句话在你日常生活当中管用，在有极菩萨在要了结人生的时候一样管用。你只要是若爱见啊，你还想回来执着他，你还是不愿意放弃他，那么你会不断的眷顾这里，眷顾子女，眷顾自己的财产，眷顾很多放不下的事情，那你就走不了，那叫做思菩提路。所以对于一个临终去做关怀的人，心里面呢他要练习到他能够很慈悲的去听听他的病痛，要让他自己去真正把他的病痛把他的难过通通都跟你讲，然后要让他感觉他的挂心的事情都倾吐出来，然后你还要问他，那你觉得呢？他会很清醒的说，我看我再活也没多久。哎，这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你要把握住，你不能跟他讲说医生说你不会死了，这是错的。这就是我们一般哈、哦、最大的错误，他很清楚，哎，你还骗他，没有什么好骗的，你跟他讲是的。在那种情况之下，我们必须真实的，人有生那就有时而终，但是我们要努力，我们并不是放弃，我们要努力，我们要跟医生配合，我们可能是这样子。但是慢慢的他还是不 好像不是这样。我知道，我就是再怎么样，顶多也只能过多久啊。那我们更应该珍惜还在的时候。那我要珍惜什么？要珍惜了解生命。那我要了解什么生命？我要了解人生如戏，你已经游玩到了快要回家傍晚的时候了，记得手洗干净，衣服掸干净，要回到我们的家。我们哪里的家？阿弥陀佛的家，极乐世界的家。就是把一个人慢慢开始引导到他看出一个新的希望的开始。这就是菩萨调伏其心，你必须要注意的。一个人能够在他生命的晚年临终之前，他能够去看到的这件事情，看到他，我所谓的看到他，不是普通的人，你我他的那个他，是看到这一件事情，是看到这个，这是很难哦，这是很难了、啊。而你能看到他，你就开始不一样。我们看到有的人，他病痛在折磨，但是他仍然还能承受。他的承受是什么？他的承受是，这就是生命的本身。我要离开之前，当然是很辛苦的，才能够解脱他。他有一种承担之心的。可是维摩诘却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啊，要住啊。”其中啊，我们要调伏其心，不住其中啊，以伏不住啊，这个不调伏，这是我们接着上次讲，所以你要调伏你自身，调伏你自心，调伏自他，最后你要调伏你自己，不住其中，也不住于这边，也不住于那边，那就是一种活的东西。那么好，既然不能住这边，也能住那边，那这是一个，这就是一个中观，这就是一个中观。那么我们讲到这里，要先把它打住，我们得回去再就稍微复习一下前面讲过的啊，调伏其心的四个。第一个是调伏啊自身的痴爱病。那么好，我们上个星期把它归纳有三个，一个是观我空。称为我空观，第二个是观法空，叫法空观，第三个是空啊，观空叫空空观，这三个。什么叫观我空呢？一个人到了人生生命到了节点的时候，在座年纪比较大的人，比我年纪大的人，你们的体验会比我深。我现在已经开始在体，慢慢在开始体验这些了。你会发觉这一套机械啊，越来越不管用了。啊，你会发觉各方面的反应哈、啊，慢慢的不如以前了。我现在还很好，但是我已经觉得开始不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啊，光是眼镜就越戴越贵，啊，而且一只眼镜是不够的，要两只啊。为什么？因为你已经开始慢慢不管用了。我已经开始去注意到这问题了。他告诉我们要看的是。你这个身体是四大假合的，你只是来的时候用各种东西把它拼凑成你，而你不要忘了有一个拼凑的人，你自己。真正你要去见性，要去成佛的是那个无相的我，而不是有形象的你。你能看到这个，你叫做观我空的。第二个呢，要观法空的问题。既然四大人是四大假合的，我们是就像开车子一样，我开车子开完，这个车子已经到了不能用的时候，我就报废，报废我又继续买了一部车子，又钻进去，又开始开，开到不会，这就叫做我们所谓的轮回。你不断的回来，老是开那这个车子开完了，看这种的，而且人很不甘寂寞，这一次也许还开面子啊、哦。下一次可能不是，他宁可开脚踏车，你知道吗？为什么？他去开一个比现在更不如的，这就是说，为什么六道轮回，各种不同的都会有了，你会去开出畜生的这样一部车子出来，
你要去钻到那里头去看，就这样而已。佛只是告诉我们，很慈悲的告诉我们，你到了生命终点的时候，你要去思考这个问题，你才不会再过去又去钻一个，随便钻一个那个破破烂烂的破烂车子啊。也许是呢，是一个很破烂的车子，你的业力很大，就开一个很破烂的车子，下一次开得很辛苦啊，可能大部分的时间都要下来推，也不一定。那这种车子开起来很辛苦，他就是告诉你这个问题。你了解这个问题，回过人家看到法空，即使你肯放下法，也没有人规定有这么一个东西。所以法空的问题是我们所有的这些执着，你肯放下的时候，执着就是不存在。那你一定会这么讲，那有的人做了很多的坏事啊，到时候说我完全放下了。好，正是通常做完了坏事以后，你要放不下，带着他。但是如果他真的肯放得下，所以魔王即等于如来，你知道吗？经文里头明明给我们讲得很清楚，连魔王实际上都是菩萨。你要注意，魔王是菩萨，这话怎么讲？文殊菩萨《维摩诘经》里头他就这么跟你说的。所以所谓的魔王给人这么多的苦难，但是魔王本身他也是菩萨，他给你历练的机会，他给你东西，你却不知道。那所以法本身没有本质，所以法空。所以当我们是法空的时候，很多道德律本身对我们的拘束呢，在这个时候你能够跳出来的时候，那么良心的苛责全部都摆下来了。这是人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很重要的一次了不起的启示。但是通常可以说这么讲，你有办法从那个地方解脱出来的寥寥无几。做好事是爱见，老是执着他；做坏事是心里不安，老是放在心上，所有做过的东西通通把它揽着，所以你逃不掉，原因也是在这里。那法空观告诉你就是这个问题，既然是众生假合的啊，这些种种的这些众生，种种的这些事项，它本身也没有本质，它告诉你这个事情。第三个是空空，就是你的我所跟我，你的本质的那个我，以及你所拥有的这些我，它不是永恒的东西。连这些东西都不是的时候，你到了人生的晚年，你不参透这件事情，那你还想什么？人老了以后就是不服输，不服输什么？不服输说为什么越看越老？那本来就老啊，那所以你把这件事情放下，没有所谓年轻也没有所谓老，放下的时候就是你我，我没有我老或年轻的问题，我也没有所谓我拥有什么东西的问题，我跟我所同时放下来的问题。人到了某一个年龄，应该常常提醒自己啊，我在经文典籍里头我常看到这样子的一段话啊，过去这个瑞严禅师啊，每天呢都给自己叫了一声主人翁，然后他就喂啊，他的弟子就觉得很奇怪哈，这个老师怎么每天早上哈，这个来一个叫一个主人翁，然后呢就叫自己的名字，然后叫主人翁，然后就自己应声喂，这什么意思？其实他的意思是说什么？说你不要看有形的自己，真正的主人翁永远他没有年轻也没有衰老，没有男也没有女，所以无善无恶，无男无女，不来不去，不生不灭，就是他，就这个问题。所以这是讲空空的问题。所以有极菩萨呢，这个时候你能看到他的时候叫无所受而受诸受。所以在人生的贪爱里头，你这样走过去，你觉得这个贪爱里头有这个清澈的这一潭这一洪水里头啊，多么的漂亮！但是你知道，我只是在这个地方踏过它，但是我不可能拥有它。我 给各位做过比喻嘛，我虽然没有去过三峡啊，我不是指台北这个三峡，我是指中国大陆的三峡，我没有看过中国大陆锦绣山河之美，但是我却从大陆什么行旗啦，哈，现在在介绍黄河啦，哈，我可以看得到。但是我知道它确实很美，美得不得了，而且现在介绍那黄河一站一站接下来太美了。但是我要注意，人生如旅，就像旅行，我看那东西都会自己心里面都有这样子的一种感受。你去看了三峡，看了黄河这么美，它很美，你很喜欢，你可以把它放在你的口袋里头回来吗？不可以，你看完了以后你还是回来吧，是不是？人生也是如此，所以到最后是无所受而受诸受，你不可能把这些美景你通通把它拿来无所受，你受不了。但是你怎么样，你谢谢受诸受，你去看的时候却在看它，却在接受它，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你对你自己的子女也是无所受而受诸受，他是你的子女，你要受子女的养育子女的责任，你要关怀他成长的责任，但是你也要注意，子女是子女，你是你，最后你的子女不会变成你，你也不会变成你的子女，你不要把这两个互相搞混了。无所受，最后他是你的子女吗？他只是你人间来演这出戏的时候，他扮的是你的子女。所以佛讲啊，你的子女以前还曾经是你的父母啊，哎，就是扮演，这一次他扮演你的子女而已。就像观音菩萨这一次到娑婆世界来，他扮演的是释迦牟尼佛的他的啊这个胁侍啊，他来帮助他度化，就这样。但过去呢，过去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劫的这个过程当中曾经是观世音菩萨的弟子，他是他的师父，但是这一次来他扮演他，你知道人生如戏，就是这道理啊。那既然是这样，我们无所受，我无所谓真正就是你的父母亲，但是我却是你的父母亲，我也无所谓真正就是你的子女，但是我确实是你的子女，我这样讲你能了解吗？也只能够如此的时候，所以既没有孝道，但是孝道却是完整的，既没有父母之爱，但是对父母之爱却是我们应该承担的。你可以了解这样子的话吗？我想在座你们都应该听得很清楚才对的。这就是到了空空，所以空空观就是我们观空的意思，是在这里的。我们能够调伏自己自身这样子的一种痴爱啊，我们会爱什么？我们会痴爱自己的身体啊，我们会痴爱自己的家人，我们会痴爱我们自己周边自己所建立的某些甚至于自己的观念。我们佛经讲叫做牦牛爱尾，每一个人都喜欢自己想出来的东西。如果说我自己设计出来一件衣服，我把它做出来了以后去评审，最后确实设计的也不错，评审完了以后我这件衣服没丢掉，你知道我会怎么说吗？这一次评审的观点跟我的不一样，所以我才没有丢掉。其实我设计这东西是多么实用，多么好，多么大方，多么漂亮。你看人都是这样子的，木栅茶农比赛茶叶，哇，我茶的故事最多了，很喜欢跟他们一起喝一点茶，他们都跟我讲，老师你不知道这一次的茶叶哈，我这个应该是至少得到头等的，但是这一次被打到凉。我说为什么会差这么远呢？他说真的是很好，老师你喝喝看，真的很好，但是他们就不懂得这种味道啊。我懂我懂，我说对，确实很好，他们不懂得你这种味道。就这个味道而言，每一个人都会想要巩固自己的东西，所以人是痴爱的，有了痴爱就一直都离不开自己的这个自身，我们走不开的。我最近 因为有空我就回去翻阅就是原始佛教的教典，那是看长阿含啊，看中阿含，看杂阿含，看长阿含里头一段，这以前我好像讲过的，人娑婆世界这里的一切众生，我们是从哪里来的呢？啊，是从大梵天来的。那大梵天来的时候是怎么来的？大梵天的天众说享福哈，想的太多，待会想尽了，福想多了以后，福报就想尽了，想尽了以后就干什么？就到处流浪。所以他没有身躯，他只是身体是亮丽的，是一个光，他就在这个整个的宇宙之间飘。他飘到了娑婆世界，他发觉这个地方，这个娑婆世界从很远的地方呢就可以闻到它是很香的。我想一想为什么会那么香，因为有空气吧，所以有生命的开始吧。我不晓得佛经是怎么，当时释迦牟尼佛怎么会讲这样子的这么美妙的东西。然后来了，到了这个娑婆世界来，他们停下来了，他们发觉这个地方上面有一层地衣，这个地衣呢简直像奶酥一样的，博取来就可以吃的，他们根本不需要工作，博取来就可以吃的，它实在太香了，禁不住诱惑，他们就博取来吃了。结果博取的地衣吃下去以后，吃的多的贪一点的就现出了有形的形象，就变成人这个形状，吃的比较少的光亮开始暗了，但是他没有再吃的，他就没有变成人形，慢慢他又开始恢复了他的亮度，他又回去了。好，我们这一群现在在这里的就是吃的很饱的这一群，这就是刚开始来的时候来了，那大家就在这里，这个形体坏了就换另外一个形再来一次，又继续博取这东西吃。你有没有发觉人刚开始的时候在胎儿那里的时候，那个胎盘不就是地衣吗？后来地衣吃完了以后开始就是出来了，就出现了必须占有自己的空间，那就是这个家庭开始要占有了，然后最后人与人之间开始有了敌意，有了征战，这不就是人生的整个原始面貌吗？所以我看到大阿，从长阿含看到整个，你可以看到整个人的生命从受胎到这里，你可以看得到它是什么。但人最后又回去，其实十二因缘也是指的是指这个问题，就是无明缘行，一行有这个业力就缘事，事就缘名色，名色就缘六入，六入的时候是感官事的世界都完成了，然后缘处就开始出生，开始接触这个世界，然后呢就开始有处呢，那当然就会开始有爱，有爱就会想要有以后呢，那最后既然有就产生新的事，事了以后，这个时候呢，有开始又产生了生，生什么？生你新的业力出来，然后有生，然后最后死，死了以后呢，死当然就回到你又无明再循环，就这件事情。那是在讲小圣、讲阿含的时候讲这个空的部分，生命的这个部分，对一个有极菩萨应该给他叮咛得很清楚的。我们本省人有一个习惯，其实是来自于佛经，也来自于相当懂得佛经的人的引导。有些长辈在他到了晚年的时候，已经病得很重的时候，他还清楚的时候，他交代他的家人，我一断气请你拿着香要提醒我，告诉我，就这样子告诉他说，你已经来，你已经从这里解脱了，你要回到天上去，你的病没有了，你的所有的啊这里的一些痛苦跟恩怨 啊，从此放下。我看过这样子的长辈，这样交代的，但我认为他是一位智者，他是一个很懂的人，他曾经受过这样子的一个教化，但他也知道在那个时候提醒，你们注意吧，对于一位要往生的人，你要记得给他开示讲这段话的，啊，告诉他你要心存念的佛往生极乐，你自己要走的时候，你要自己要记得要放下，你不要再回去去缠着他，又要去开一部车子啊，更糟糕了，就是脚踏车也好，人家已经淘汰的二手货你也要，啊，注意，但是这个部分他告诉我们，把这个生命的一个道理讲得很清楚的。我们人呢，从无明缘行，行就缘事，事就缘名色，名色就缘六入，到六入的时候，眼耳鼻舌身意都好了，一缘触的时候呢，就开始接触这个我们的生活周遭，生下来了，那就开始受，有很多的收受，很多的资讯，收受很多的刺激，就开始受，有了受以后就有好跟不好了，好吃不好吃了，所以你命给小孩子吃，他是走走走，你给他弄个苦的东西，他就不吃，哇，就给你弄掉，小孩子开始接受，眼睛开始会看喜欢看的东西，都喜欢看亮的东西，都不喜欢看啊不亮的东西啊，你看吧，那小孩子哈，你这个去抱别人家的小孩子哈，你看你带着一点笑容哈，啊，稍微这个有一点点淡淡的涂一点妆的人，小孩子都比较喜欢要让他抱，你知道吗？这都是真的啊，有点笑容涂一点人，他为什么？他受啊，受里面呢就产生了爱，有这个爱，这个不爱，有爱呢就想取，真取喜欢的东西，想要取得更多，拥有要去拥有更多，那是造更多的业，就是有了以后就开始又种下一个新的生，那死掉了以后呢，他就去跑那往那边又走再来，就是这样。现在跟我们讲了这个第一段以后，接下去如何调伏自心的痴爱，刚刚是身，我们这身是从这样来的，是不是？现在刚才是心的痴爱，那你要调整这个心的痴爱是什么？是因为你现在生病，身的这个痴爱呢，是你病了以后你要认清楚，你这个身事实上是由业识而来的，你要解脱它，你的要认清楚，不要被痴爱绑住，你才能够解脱这个身。心的痴爱是怎么来的？是由于攀缘而来的，所以你现在有这么多病，有病的身体是由于攀缘，你想攀缘你就再回来又开始回到轮回这边来，你的人生里头有很多的痛苦也是攀缘来的，这种事情每一个人都有很深的体验啊！你想想看，就拿讲夫妻好了，这夫妻两个人啊，这个太太如果把先生缠得很紧，先生把太太缠得很紧，那就是攀缘的很厉害，那攀缘的很厉害呢，先生活动有困难，太太活动也会有困难，这两个人就会缠得很紧。那么我们说这是一个心理上的问题，但他的问题是来自于攀缘，他攀缘什么？太太不放心先生啊，有的呢是先生不放心太太，为什么？啊，太太如果做得比我先生好，那我就没有面子了，他也是一种攀缘哦，不一定什么东西都是因为说怕太太离得太远，不是哦，人每一个人心里面攀缘的原因都不一样啊，那是因为有攀缘，有攀缘是所有的心病的来源，我们生病是身体的病，接下去就会产生心理的病，这个我也很清楚，你如果病了躺在病床上病榻上病一段时间，你试试看好了，你就会发现会产生心理的病出来，会觉得很消极，会觉得对未来失去的希望，你会觉得很害怕，这就是心的病跟着就会来。那你会来是怎么来的？因为你有攀缘，你想攀缘什么？那攀缘是攀缘什么？你会攀缘说，为什么我不能够是一个健康的人，为什么我不能跟别人一样，那么 我还这么年轻，我就生这么这样子的病。这个时候呢，憎恨之心、不平衡的心就开始来了。最后他就变得越来越消极。其实消极看起来好像最后他说我什么都不要了，不，他还是在攀援，他是攀援的太重而产生的消极，而产生的消极。所以因为这个攀援的问题，是我们所有的心理上的或者是我们身体上的一些疾病都是从攀援来的。他说和什么叫攀援呢？攀援是由于你有三界，你所攀援的东西一定是欲望，跟你的欲想占有的东西有关，那是欲界，跟你所能看到色的东西、形象的东西有关系，那是具体你想有的种种的东西，物质世界的东西，那是色界。还有一个是根本不是欲界，也不是色界，是无色界。什么是无色界？你一直想攀援你自己要很安静，你想攀援自己能够入禅定，那一样很痛苦。只要你想攀援的东西，就等于拿一条绳子把自己绑住。所以菩萨是不攀援禅定的。你如果想要攀援禅定，禅定也就变成了一种痛苦。菩萨是不去强调攀援功德的。如果你去攀援了功德的时候，功德就变成一条绳子把你绑住，他告诉你攀援是不好的。所以人要看清楚，必须要真正自己知道无所得的问题。所以心经讲说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存，他的意思是说因为你无所得，所以你到最后你才能够真正成就菩萨的功德。那无所得是什么？最后你什么东西也带不走啊，你要懂得这个道理啊，无所得。但是你要注意啊，我还要提醒的是，今天跟你讲这东西并不是告诉你这件事，在讲生命要终极的时候的启发，而不是你用这个观点来教一个年轻人，你用这种观点来看你的人生。所以当我们如果教学生、教年轻人教极灭、教涅槃，可是教涅槃可以，你要教极灭也可以，但是你不可以执着在极灭里头，你也要看清楚它是在这个地方来用的，是有极菩萨而用的，而不是我们现在每一个人来用。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今天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但是我们也知道这就是生死学的大道理。但是我们今天不是，我们也很清楚的，我们明明知道无所受，我们能受之受；我明明知道无所得，但我们知道我们无所得，却也在这个地方也有所得。所以到这里的时候呢，他要告诉我们，如果你如何才能够真正掌握这个无所得这个问题呢，那是要离二见，一个是内见，一个是外见。什么是内见呢？内见就是我对我自己的尊严，我对我自己的执着，我对于我自己希望表现的被人家尊重，我希望死以后还留名。那个傻瓜死了以后都不晓得到哪里去了，还想要留一个名啊，这都是我见，这就是内见。啊，什么叫外见呢？外见的意思就是说你能看得到的都是外见，我希望我死了以后这一排街都是我的。你要死了以后你过改还落去掉街是都你的外见，我现在死了以后我要建一个博物馆，那博物馆通通把我穿过的衣服当通通留下给大家观赏，当伟人，这都是外见。我希望我能够在银行里头存折里头多了好几个零啊，让自己很有财富，这东西呢都是属于外见。人所攀援的东西，一个是来自于内见，一个是来自于外见，一个是需要人家来褒奖你，需要人家来羡慕你，需要人家来啊这个赞叹你，这都是属于内见的。当然呢需要外见的啊，外见呢，这在心理学上有一种叫内控，有一种叫外控，人各有不同。有的人比较执着于内见，有的人比较执着于外见， 心理学里头称它叫做内控外控。什么叫内控？什么叫外控呢？那内控的人呢，就是说他常常用他自心的价值，他的观念都是从他所重视的价值是他内部的东西。有的人呢，他所重视的价值是外面的东西，所以那个内控的人，你就要跟他讲说，先生，我觉得你的这个意见哈，有一点偏颇，他今天晚上就睡不着觉了，他是属于内控的。但是呢，有的人你跟他讲说你的意见哈，有一点偏颇，他说那你看要怎么样才好呢？我怎么样才能够多赚到一点钱呢？他外控，你只要告诉我啊，能赚到钱，你说我对还不对，那没有关系，我马上改，只要赚到钱就好，那是外控，就是这样子。所以这有他人有这种偏态，很有的人把价值一直摆在外头的，其实他就是内见外见的问题。很多心理学的很多问题，其实在佛学里头过去他们也都是讨论过的东西。所以有疾的菩萨要看清楚，从这个地方你才能够看出来老病死苦啊，就是生老病死的问题啊，你才能够看得清楚它究竟是什么。所以看到这里面呢，那我们知道其实人生之所以会执着的原因，是由于我们这个心啊，我们自己自心所产生的痴的问题。痴跟爱是这样子的，我们痴哈，就是一种就是执着。我们人的心呢，不但会去喜欢我们所爱的东西，我们会执着于它，我们还会去执着于一些我们犯过的过错。也就是说，我们对于某些东西犯过了以后，我们会常常放在心里头去自己自责啊，自己呢犯过错以后常常会觉得不安，其实它也是一种自责，也是一种执着，它一样是一种执着，这都是我们这个人生的问题。所以你要注意，有的人当了人生要结束的时候啊，那么他会叫子孙来跟他讲，请你帮我做一件事情，我曾经向谁借过多少钱，我没有还他，请你帮我还。他不愿意留下任何东西，他觉得唯一只有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帮我做完了，我可以了然于心，我可以走了，是有这样子的人。那么所以为什么需要临终关怀？这个关怀是很伟大的，你给他做多少功德，他为了还那个钱还会回来，还会回来，他就是他的业力，你从十二因缘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我们要重视这个临终关怀的意思是说，你听一听，你至少知道了。他会跟你讲，你还有一件事情，你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事情，也许只有50块，加了10倍的利息，你也还得起。但是，他没有这个顾虑的，或者他跟你讲，他说我以前我在田里头工作，也是养你们养大的，那头牛我打得太重了。我现在内心里头觉得很惭愧，你是不是帮我到佛寺啊，为这一批牛你帮我做过法会好不好？他呢，是你去帮他做了，甚至于用个轮椅把他推去了。那这个人他感觉这件事情他可以解脱了，他可以解脱了。所以生命的事情是因为有痴爱，而痴爱的问题是攀缘。任何我们这个手啊，还作茧呢，这里抓一点那里抓，就是这样抓的，这是我们生命的现象。第三个是调伏自他的关系，你要调伏你跟别人之间的关系的痴爱的问题。他告诉我们的应作试炼，如我此病啊，非真非有，我这个病不是真正本来就有病，是因为有了这个攀缘而来的。于处诸众生呢啊，那么我要啊，若起爱见大悲，即应舍离。要注意哦，你对于跟你一起同行的这人间的生命，如果你起的爱见，你的慈悲心是因为由爱见而产生的，你一定会执着得很厉害， 所以佛告诉我们，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我们在过去讲华严经的时候，几乎整天每一次来就谈到华严的经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我们起慈悲心，给别人快乐，拔除别人的痛苦，不因为你是我的人，不因为你是跟我是好朋友有什么缘故，没有，对一切众生都没有这个条件。一个没有条件的博爱就叫做博爱。所以我给他们解释，当基督徒我给他们在一起给他们解释博爱的意思的时候，他你怎么会解释的这么好？我说我是从佛经那里抄来的，不是我自己讲的，原因就在这里。所有的小爱都是有爱见的，博爱是没有执着爱见的。那么我们能够懂得，当一个人能够行动在意的，他的生活是一种啊、哦，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样子的一种生活的时候，那么这个人他的整个心的一个的这种回应力量已经不同了。他看啊树上的那只小鸟，我们古人讲说黄鸟渡青枝，这几个字而已，可是你作为一个主体在这树下看着黄鸟渡青枝的时候，你觉得有如自己在青枝那边。